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早安。
欢迎大家来到新约读经班。我们今天的进度是哥林多后书六章到十一章。好，我们开始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每个礼拜天能够聚在一起研读你的话语，献上我们诚心的感谢。感谢主赐下你的话语，也跟我们一群追求神话语的弟兄姐妹一起来研读。愿主你祝福今天我们聚会的时间，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把我们读经者的信念再来读一遍，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那今天我们看的是哥林多后书的六章到第十一章。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有介绍过哥林多后书，说这是一本非常 personal 的一本书。那我个人觉得它是一本非常非常实用的一本书，因为它讲的是神的仆人跟教会之间的关系。其实这件事情呢，在每一个地方每一间教会都特别的实用，因为我们看到不管是在美国也好，在世界各地了，就是很多的教会因为牧师跟教会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那个教会就 suffer。 有时候他们隔不了几年就换一个牧师，然后教会里面就好像没有办法成长。那到底是牧师跟教会之间当如何相处呢？这哥林多后书就给了我们很大很大的一个帮助。因为哥林多后书是保罗他以神仆人的身份来跟哥林多这个教会来讲神仆人跟教会之间的关系。那中间很多他是自我辩白，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保罗何苦要这样子做自我辩白。那上个礼拜我们解释过，那个原因是因为在哥林多教会呢，后来来了一些假教师跟假使徒，然后他们这些教导呢就引人就偏离了主的道。那反而他们有点怀疑说，哎，这个保罗你真的是神的仆人吗？后来来的那些人好像他们比你更厉害哦。那保罗在不断的辩白，就是要建立他是真的神的仆人的身份，然后让他们能够相信他所传的耶稣基督，以及相信他所讲的神的道理。所以保罗有解释说，我做这一切弟兄们是为的是造就你们。那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就是神的仆人跟教会之间的关系。今天我们要 cover 的有六个 chapter， 那中间 touch 到很多很多的主题，我们看看我们能够cover 今天能够 cover 多少算多少。在第六章有这么一段话，我先把保罗他自己的话读一下。从第六章第三节我来读一下，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他在表明自己，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畏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他讲了很多很多自己表现在他们面前的事情。然后下面的那一段他总共是有七个似乎跟却是，似乎就是说表面上看起来这样，那却是说实际上这样子。神的仆人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子，但是实际上却是另外一个样子。我来读一下保罗他怎么说呢？他说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致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这在圣经里很出名的这么一段，它讲的是表象跟实情，然后用了七句话来表示到底他们是怎么样的人。你看弟兄姐妹，我们最近在聘请英语部的牧师， 那上个礼拜天如果你们在的话，是他第二次来我们教会讲道，这是 很 standard 的一个 procedure。 你看一般教会说请牧师怎么个请法，就是请一个人来教会讲道。那大家我们还算是两次已经比较多的，有的就来一次就听一听，哦，这次这个人讲的不错，因为有时候他们几个候选人，那下次，哦，那个讲的好像更好，那么我们要请哪个人当牧师呢？其实你的接触非常的短，你就是凭着说一次讲到的经验，那我们请那个人，大家表决一下，啊，投票，好，那个人受欢迎，所以就请他来了。那这个是一般人，你说，哎，请牧师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吗？那到底我们是用什么做根据来请的？大部分我们所根据的就只是短暂的那个接触，讲到所得到的印象，以及教会的一些领袖跟他做 interview 所得到的印象，然后差不多就是表决了，请了。那这是现代教会聘牧的一个手续，非常的 standard。 但是在使徒时代的话就没有这些事情，他们就是人进去了，说自己是，神的仆人，然后待久了之后呢，大家就慢慢慢慢就认识他，是根据实际的相处来认识的。那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因为现在是没有办法，我们就只能说祷告，然后求神带领，我们能够盼望说能够选到一位合适的神的仆人。但是他跟你在处久了之后呢，慢慢你就知道说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可是保罗讲的这一圈的话，真的是2000年前也讲到我们现在，就是我们人是看表象的，我们就是看那个眼前的，哇，这个人怎样，这个人怎么样。但是保罗就说我们实际上是这样子的，哦，那就告诉，哦，原来我们还得去看那个实际他是怎么样。他就连续讲了七样的事情，就你好像是他是这个样子，但是盼望我们有这个分辨力。那弟兄姐妹，你有分辨力，其实神给你里面有真理的圣灵，你是有分辨力的一个人。你如果把这个分辨力拿出来用的话呢，你自己会得到好处，神会借着你这个辨识的能力，使你知道说什么话该听，什么话不该听，什么人可以相信，什么人不能相信。但如果你站在一个教会做决策的那个立场的话，你的这个分辨力还帮助你决定说，教会该请怎么样的人。我稍微说一下他讲的这七样。第一个，他说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这个诚实的。大部分的英文版本就是那个诚实，我们因为我们中文的话诚实就是说，哦，我是讲实话的，我这个人很诚实哈。英文的那个版本的话，就有的是翻成就 true， 有的翻成这个 genuine， 它比较接近那个，原文的那个意思，就是说它里面是真的，就是看起来好像是假的，其实是真的。那其实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你去请人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它里面那一颗有没有那个真心，他是不是真的是蒙召的，真的是爱主的，真的是愿意侍奉神的。就有这个真心的时候，其他一切都好办，就是说那个讲道差一点，牧会的技巧差一点，那个慢慢可以改进。但是那个真，那个心是没有办法改的。如果他那个心不真的话，他就算是很厉害别的地方，但是到最后他还是在神面前不蒙认可。所以保罗他第一个讲的就是说，你们以为我们是诱惑人，因为被人家攻击得很厉害，以为说 他是骗人的，他其实我是诚实的，里面是真心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他讲的是第二样。那个人那个字就是原文没有人这个字，这是我们翻译的时候自己加上去的。似乎不被知道，其实却是被深深知道的。那我们就要问说，那这个被谁知道呢？第一个就是被神知道，似乎都没有人知道我们，但是神知道我。那这是神的仆人的一个特征，就是就算人不知道他，神知道他。而神所感动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也能够认出谁是真的神的仆人。所以神知道，以及神所感动的那些人也知道。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那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就你看到保罗他这封信里面不断地讲自己的各样的内忧外患，到处被打击，说我们自己判断自己也是要死的，就是 这没法活了。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就是他里面那个生命力呢非常的强。就是使徒行传有记载，就是，他不但是就是不但是里面跟外面他的生命力都非常的强。那记载在他那，应该是在路斯德的地方，他被人家这边打死，然后人家把他，人家以为把他用石头打死了，把他拖到城外去，结果他站起来又走了。 就是人家会以为已经把你打死，那可见的是相当严重的一个程度。那结果他没有被打死，他 physical 的，他身体又活过来。那其实更多的时候是心灵里面的，好像被已经快被击垮了，但最后里面有个新的这个生命力出来，他又活过来了。所以他说，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神，常常使他死里又活过来。哈，似乎是受责罚，却是不致丧命。这个摆在保罗身上就特别的，特别的明显，因为真的神使用他。可是他这一生，保罗，你看他这十一章讲的他遇到的各样的打击，怎么样被鞭打，怎么掉在海里面，怎么样假弟兄的危险，各样的危险，他人家说，哎呀，你看这个保罗，上帝不喜欢他，责罚他，要不然他怎么这么倒霉，又遭这个难，又遭那个殃。如果神很爱他的话，应该很祝福他。但是弟兄姐妹，神学不是这样子玩的，不是这么一回事情。如果看耶稣也好，看保罗也好，就知道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情。所以那个丰盛神学也好，这个繁荣福音也好，就是不是根据圣经，是骗人的一套。神有心是要来祝福他的子民，但是神在他的仆人也好，他的儿女的身上，有时候有特殊的旨意。像这个保罗，他就是这样子，他似乎是受责罚，但是却不至于丧命。他里面有这个带着一种新的生命力，就继续侍奉下去啊。似乎是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那保罗他倒是他，特别是在这个哥林多后书里面，他讲了好几次他内心的这个忧愁，说担忧各样事情，教会各样事情的重担，天天压在我的身上。所以他看起来好像是没有 put on 一个 smiling face， 没有说啊，每次看到大家的时候都面带微笑。哦，这个牧师很了不起，他这个就是你看他能够 handle 各样的压力，看到人的时候都是面带微笑的。但保罗他似乎不是这样子。我读圣经的时候看到保罗就是那个非常激情的一个人，他没有隐瞒自己内在的那个样子，他就表达出来。而很多时候他因为看到各教会一些困难，一些不好的事情，他就好像忧愁也好，愤怒也好，他常常就表达出来。但是在他的内心的深处，保罗说，你看我好像很忧愁，但是我却常常是快乐的。因为他这个快乐是心灵深处建立在基督的身上。那基督的身上的话，就是各种情况之下，你到最后忧愁了半天，哭了半天，之后突然就不知道怎么有个平安快乐在你里面就跑出来了，那是从主来的。似乎是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那这个很容易明白，那使徒都不有钱，挺穷的，但是他们确实很多人富足，特别是灵命方面的富足，因为他们传扬的是耶稣基督，传扬的是神的话语，这两样都是使人富足的。那个富足，弟兄姐妹，其实真的是从里面开始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就他这一生，他到处 travel 嘛，到处去讲道，他也没有带着家，带着钱，就照耶稣的吩咐，真的就没有带什么东西出去，但是到处都有接待他的，他的生活不成问题，他还反而能够，你看他这个哥林多后书，他就去筹款，带着哥林多教会的捐项到耶路撒冷去周济那边的弟兄姐妹啊。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所以这个就是表象跟实情，说这一段是很 classic 的一段经文。那我们就看到保罗这样子说，就对一个神的仆人的一种看法。那教会如何与牧师相处，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就是根据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一到十三节这么两一二三三节的圣经跟大家讲一个就是很容易了解的原则哈，经文哈，哥林多人呢，我向你们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就这两样，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然后说呢，你们狭窄，原不在乎我们，是在乎自己的心肠狭窄，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报答我。他也向他们要求说你们也要 do the same thing， 要用宽宏的心报答我们。我这话正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父亲的心肠。所以教会如何与牧师相处，你可以写很多很多的原则，也是有这个必要。这里就提出两个简单的原则，但是这两个如果去做的话弟兄姐妹，教会跟牧师之间有很大的帮助。 我每次跟弟兄姐妹分享圣经的时候都有提到一点，说你读经的时候不要只是读你个人跟神的之间的关系这样读啊，神今天又启示我这节经文对我很有帮助，你要从整体的眼光来看。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从整体的眼光说，不但是这段经文怎么帮助我，也是帮助我从教会的角度来跟神的仆人好好的相处，就是两样事情。很简单，一个是口是张开的，一个是心是宽宏的。我把我写的这个就读一下哈。保罗说，哥林多人呢，我向你们口是张开的，口是沟通的工具，教会和牧师之间若保持良好的沟通，可减少误会，增长关系哈。根据统计，美国的教会80%以上属于中小型，许多牧师他其实是单独作业，他一个人在那里工作哈，他没有同工。牧师多数哈2/3是内向型，他本来话就不多，再加上没有同工，缺少沟通的对象，就是闷上加闷啊。那会众呢，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其实多半就是只有星期天的时候听牧师讲道，那平时并没有什么人去搭理牧师哈，他就是一个人闷在那里哈。那找牧师的时候，其实多半是出问题的时候，请牧师来帮忙来做一些解决哈。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双方很缺少沟通，那就很容易会发生误会。那多数的牧师呢，在任期不，多数哈，在美国的平均数字是不满三年了，不满三年就是不欢而散，通常就是不欢而散哈，有误会。那怎么样改进这个情况呢？就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不简单。怎么讲呢？就是最好呢，就是自然的沟通。就自然沟通这件事情，说起来简单，做起来不简单。那牧师主动跟教会沟通，那教会主动跟牧师沟通，那问题就是说，谁是教会？我说，你说牧师应该多跟教会应该多跟牧师沟通，这句话就说每个人都点头。半年过去了，还是没有人跟牧师讲话，不是他都点头了吗？就是情况，就是所谓这个中国人的俗话，一个人挑水有水喝，十个人挑水就没水喝。美国人的话就是 everybody 的事情就是 nobody 的事情，所以结果的话就是事情并没有改善。所以到底这个教会要跟牧师沟通，这个教会到底是谁呢？是你呢，还是说今年选出来的理事去年的不算，只是今年的是怎么样的？我个人觉得说比较实际的一种做法呢哈，就当最好的是自然的流露，弟兄姐妹就常常跟牧师讲话，牧师也常常跟弟兄姐妹，这是最好的。但是实际上很多教会做不到这件事情，那你只好说有求助于说某种的 mechanism， 建立起一些机制来，好比说就规定好了，教会的长职每个月都要跟牧师这样聚餐一次，大家就不是谈教会的公事，就是讲讲话。那甚至说，如果教会有 fellowship， 那就是每个礼拜都有牧师跟同工或弟兄姐妹的 fellowship， 这样可以保持良好的沟通。那这点是非常需要的。这口是张开的，就是说那个沟通的那个 channel， 那个管道保持是 open。那心是宽宏的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是求上帝帮助我们，也祝福我们，就是各教会哈，我们在主里面都有个宽宏的心。就口是张开的，是外面讲话的，就是讲话真的是非常重要，你不讲不明白哈。这个就是还是说那个讲话，人生的经验告诉我哈，真的是话不讲不明白。你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甚至夫妻之间也以为说有这个默契了，你应该懂啊。我跟你说，话不讲不明白。你不要小看这个讲话，就是要讲，口是要张开的，然后那个心呢，总是心要大，不要小，不要窄啊。保罗责备哥林多说：“你们的对我们心肠狭窄，就不要窄。”因为心肠狭窄的时候，就有很多的批评，很多的不满，很多的猜疑，然后就很容易听进去某一种的话，听不进去另外一种话。好比说有人在那里挑剔啊批评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共鸣。但是如果说反过来说夸奖啦称赞的时候，人家说诶，你是有什么目的吗？你为什么要讲夸奖？ 你是想要讨好吗？干嘛？反而是这样子，你这边骂的时候，对对对对，就是哎，为什么会这样子啊？我们心肠狭窄。保罗说，那我对你们的心是宽宏，他也要求他们这个心肠的宽宏。这个牧师自己本身要对付这件事情，就是刚才跟大家讲了一个这个牧师的现象，就普天下的牧师十个里面可能有七个八个，他们相当的孤独哈。就一来他们本身就是，我不晓得为什么神呼召的这些仆人里面大多数是内向的人哈，然后他们自己本身就缺乏这种沟通的技巧，不太会跟人讲话，然后再加上就是一个礼拜七天下来，就是礼拜天见个面讲个道，那平时其实很少跟人接触，那这样的人他就是一个人闷在那里的时候，他心肠容易狭窄，他就会钻牛角尖，所以他是有这个困难在那里。那只有靠着主的帮助，时常有灵命的操练，说保持一个宽宏的心，然后要把这个宽宏的心拿出来，对他所牧养的这个群羊，对弟兄姐妹说，我存的是一个宽宏的心，什么都是往大的地方去想，要先求主帮助他能够这样子，然后他不要就说，我现在比以前好了，我现在宽宏了，我的修养大了，然后就不讲话，然后里面有点沾沾自喜，我现在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保罗却不这样子做，他就说，哥林多人，你们听好了，我可是宽宏的哈，你们也得对我宽宏，就讲出来。你要说你这样子格调很低啊，你格调高一点，就是里面宽宏，口里不讲，好像比较厉害一点。但保罗却不是这样，他非常的实际，他要求你们说，我已经对你们心很宽宏了，请你们也有宽宏的心来对我。那弟兄姐妹，其实这个真的是最好的方法，就你不必在这边表现一套，说我很厉害，我里面修养多高，就 不必搞这一套，就是神啊，求你帮助我克服我个人的困难，让我对弟兄姐妹有个宽宏的心，然后要讲出来，也说弟兄姐妹啊，我们心都是宽宏的，然后我们口都是张开的，只要做了这两样，我个人觉得说大部分牧师跟教会之间的相处就会变得非常的健康，有建设性，然后是整个的教会就一个 positive 的 cycle 就会开始运行。那这是保罗他切身的经验给我们的一个分享。那下面那一段呢，下面那一段要讲的话可以跟大家讲一篇道，但是我今天大致讲，因为这一段经文主要是被基督徒拿来讲说，你不可以跟不信主的人结婚。每次讲都说，为什么我不可以跟不信主的人结婚？他们说，哦，请你翻开哥林多后书第六章14-16节，就会把这一段就读给他听。你看吧，圣经说，信与不信的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那我把这个经文给他读一下哈，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哈。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配呢？基督和比列，比列就是撒旦的 别名，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那我把我所写的就读一下。这段经文不是在讲婚姻，而是在讲生活，生活的范围大于婚姻。在生活中门徒要保持圣洁，这是在这边的主题，圣洁。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要拜偶像，不但不要去庙里拜偶像，而且不要在生活中跟拜偶像的人打成一片。那么什么是偶像呢？不但是木头跟石头，更是精神和理念所追随的对象。这句话再读一遍，就是精神跟理念所追随的对象，就那个成为你的偶像，那也就是思想和意识。那什么是打成一片？就是生活中的亲密关系。保罗一连用五句对比式的反问，对比式的反问来解释不要同父一轭的观念。这五句对比式，他就这边我再读一遍：一，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二，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三，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四，信主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五，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我继续读我所写的哈。最后那一句话，神的殿是指信徒，这个下面的经文就 就讲哈，说你这个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你为何和偶像同父一轭呢？那么帮助大家了解这五句到底讲了什么，我把它的英文写在上面哈。那所根据的经文是NASB New American Standard 的译文哈，五个相字哈，第一个说相交，它翻成是 partnership， OK， 相通 fellowship， 相合 harmony， 相干 in common， 然后相同 agreement， 这讲的都是生活上的亲密关系，不是普通的关系，不是点头之交，而是 partnership， fellowship， harmony， in common， 还有 in agreement， 是亲密的关系。继续读下去哈，圣洁的原则，信主的人和不信主的人可以有普通关系，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定要跟不信主的人有关系，要跟他们见面，要问候，好，有普通关系，见面要打招呼，生活上要有交集，这个是必须的，但是不能有亲密关系，特别是心灵方面。什么意思呢？就是门徒的心灵是圣洁的，只有一位主哈，那你跟不信主的人打成一片，你不知不觉的他们的信念会进到你的心里面去，那弟兄里面这个是实际的，就是那个世俗的思想借着你不信主的亲人朋友邻居同事跟他们讲多了之后，其实我们心里面都会受到这个影响，而且程度相当的大。那么观念是这个样子，就因为他下面讲的说你们是圣灵的殿嘛，是神的殿，就是这个圣殿，大家晓得圣殿是怎么回事哈，就是你用装着主的心灵和这个圣殿去装偶像，那圣洁的主里面有主在了嘛，但是又去装偶像，但是呢圣洁的主不能跟污秽同居哈，这是圣经的话，就是那偶像也叫做污秽哈，那他只好离开。那你以为我心里面装几个偶像没有关系，但是却不知道不是主和偶像同住在你的心中，就不是这个 case， 主跟同像偶像同住在心中 it's not the case。 那是什么 case 呢？就是主会离开，偶像会留下。那说有圣经上的这个例子嘛，就是多得不可胜数。那我举一个先知以西结所看到的那个意象来做一个解释哈，就圣洁的神不能跟污秽同居，正如先知以西结所看到的意象，这个自己去翻那个以西结书，就旧约读经都讲过了哈，就是耶和华的灵，耶和华的荣耀，他缓缓的从基路伯，就是那个施恩座上面升，缓缓上升，那依依不舍的离开宝座，然后这个耶和华的荣耀先到那个殿的门槛，在那里停留片刻，依依不舍嘛，然后又更远一点，来到殿的东门口，又停留片刻，终于说完全离开，说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以色列，这还得了？怎么会离开的呢？因为耶和华在圣，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在圣殿里面制造可憎可恶的偶像，这个是圣经上的话哈，使殿污秽，那圣洁的神不能跟污秽同居，所以神的荣耀就离开了以色列。那基督徒在心中拜偶像，追随与神不合的思想和理念，那结局也是一样。他这一段呢，其实是讲的这个大的生活的范围，就是说你们跟不幸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可以有生活上的交集，也要彼此的问候，因为我们也要说希望神给机会能够把福音分享给不幸的朋友们，但是说你如果非常的听从他们的话，把他们的那些观念原则全部都渗入到你内心当中，甚至那个地位超过神的话语，那个时候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这一段，使那个圣洁的变为不圣洁，然后这件事情是不能行的。下面的话可能是多讲的，那不过我还是讲一下，稍微讲一下，以后有机会再多讲一下。对现代的这个社会的一个评论，因为我们在美国的人呢，我不讲别的国家，就说我们在美国接触，我不讲华人哈，因为我们华人是一个 subculture， 我们不是那个 main culture。然后因为这个洛杉矶的华人多，他有足够的人数形成这个 subculture。意思就是说你生活的范围全部都是华人，你接触的都是这些华人所谈的事情，你可能所谈的就是 台湾的事情、大陆的事情，但是你很少接触到真正美国的文化，那这个是 subculture。 那我现在讲的不是这个，我讲的是美国的这个 main culture， 就是全美国的这个文化的这个动向。这个动向的话，就是你简单来说，这文化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它里面有各种的含量在里面，就各种不同的成分在里面，所以你不能够一言以蔽之哈。但我们都是在这文化当中生活的。你简单的说，你挑几个大的来说的话，你是或左或右，他们有这个整个啊美国文化里面的这个 conflict。就以前的话，比较说大家还能够和谐相处，那现在的话就是争的比较厉害。那大致上来说，就是照美国人的说法，这个 left 的话，它这个 progressive 的这个导向的话，这个进步式的哈，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东西。你一方面就是你如果把它单独拿几个来说的时候，你这边对它反对的很厉害，说哦，这个 progressive 就是赞成同性恋的，就同性恋是万万不可的，就非常非常的反对这个东西。但是他这只是他可能几十样东西里面的其中一样。他说 equality 啊，我们也赞成男女平等啊，我们也赞成说黑人也可以投票啊，我们也赞成 equal pay 啊，说我们也赞成说这些要个那 minimum wage 是要让那个一个人上班的话，他能够赚取一个 living wage 等等，这个是他的。那我讲的只是说在很多里面的这一些东西，它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一个系统。那另外一个这个这边的话，算是这个比较右边一点的话，它是保有美国传统文化 conservative， 美国的价值、美国的文化、基督教的这个价值的话，它要尽量的保有它。Okay？ 但是就是近年来哈，如果你在美国哈，你问美国人，你不要问基督徒。你去问一个不信主的一个美国人，你在街上随便问一个美国人，你问他说 evangelical 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基督徒就很了解 evangelical 福音派啊，福音派就是传耶稣的、爱耶稣的，然后按照圣经做事的，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听圣经的话的，这个是我们是 evangelical。 但是你在那个你问一个不信主的人的时候，他们听到 evangelical 就说这是一个有某种政治倾向的一个 group of people， 他们投票的时候一定会是80%以上都是投这方面的等等等等，就变成是这样的。好，现在我跟大家讲的是这个，我刚刚就在怀疑我要不要给你们讲这个。那这个是美国的文化，不管是左是右或者是中间的，或就是乱七八糟全部讲起来，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义的跟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基督跟比列有什么相交呢？你这个神的殿，你跟这些东西有什么相交？就是其实不管他是左边的还是右边的，管他四面八方哪一边的哈。那如果你是真的是信耶稣的人，说那我只有一个定见，我就是我管你外面闹什么，我就是信耶稣就对了圣经怎么讲，我就根据那个圣经的认识，我来信我的耶稣。但是如果说你已经跟世俗相交到了某一个程度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呢？如果说那个左边的思想已经深入到你里面的时候，你说我这个基督徒内心里面最深的其实就是左派的思想，然后捡这个圣经当中能够符合在这个思想的东西拿来讲，我们就要这样子。On the other side， okay， 你如果是另外那一边的已经深入的话，有时候我一定要照着这个右派的这种做法然后才算，但是你是根据他为主，但是圣经是为辅的，那这个其实就是这边所讲的这件事情。所以你到底跟他们有什么 fellowship， 跟他们有什么 partnership， 但是反而是这件事情，我跟弟兄姐妹讲，一直就反而是这件事情变得是在教会里面相当的困难的去谈这件事情。怎么回事呢？因为在你的会众当中，很多人已经采取了世俗的思想，在他们心中相交的程度相当的 deep， 反而是一旦是纯粹的讲主的话语的时候， 他会用他心中那个深入的思想来抵抗你，不是抵抗你，是抵抗主的话语。这变得说，主的道难行的原因是因为已经有深度的相交，那个 fellowship 已经建成了，这里面说不但是有耶和华，而且有别的东西住在那里面，那这就是造成说现在这种这困难。但是保罗他非常的简单，就是当初也是很纯的一个教会，说弟兄姐妹们，我们就是跟随耶稣的人，根据神的真理而行，这些信的跟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那至于那个婚姻的事情呢，是就是不是在 这里面这点时间可以讲的，就是那个 singleness 那个单身的这件事情，我们另外找机会再来说。第八跟第九节第八跟第九章哈，这哥林多后书八九两章是新约圣经里面很出名很重要的两章，因为这两章合在一起讲的是这个财务方面的事情。他是借着保罗他要到哥林多那里去接受他们的捐款，来帮助耶路撒冷的弟兄姐妹，他就说那我就派了提多去你们那边去，你们起了这个慈惠的心，办这件事情也一年了，现在我派我的同工提多另外再加上另外两个弟兄一起去拿了这个钱，然后我们就把它交给带到耶路撒冷去帮助那边犹太的弟兄姐妹。然后在这两章当中，因为借着这件事情他讲了几个原则，我个人把它归纳一下，就把它叫做属灵经济学的四律哈。那我把这四律给大家讲一下，所以它全部都是取材于这两章之内哈。第一个就是那个贫富律哈，这是一开始的这句话，八章九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哈。这句话先进入到我们心中摆在那里，然后我们来稍微了解一下这个贫富律它讲的是什么。我还是争取时间就读一下我所写的哈。贫富律它讲的是有一个 family， 这个 family 是非常非常的富有，那这个 family 就叫做天父的家，好，丰富之家，神是万有之主，他本来富足，他乐意见到自己的儿女富足。首先呢，但是有个问题，就是他的儿女哪里来的呢？所以首先他要使那些不是儿女的成为儿女，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耶稣基督来到了人间，那基督由富足变为贫穷，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生于马槽，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我现在讲的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的话哈，反倒虚己，成为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福音书说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最后他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什么呢？是至高的神成为了人，并且为人而死，那这是从至富足变为至贫穷，这就是保罗讲的意思。好，基督由富足变为贫穷，但是反过来人是由贫穷变为富足，凡是信耶稣的人，神就给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使父的丰盛成为主的儿女的丰盛。神儿女的丰盛不但是灵命的，也是物质的，不但是今生的，也是未来的。我稍微解释一下，这是神儿女的祝福。神的儿女得到灵命的祝福，使他的生命丰盛，满有爱、智慧、勇气、生命力。那不但如此，神的儿女还得到物质上的祝福，生活不虞匮乏。引用诗篇二十三篇的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另外就是神儿女不但是今生丰盛，未来更加的丰盛。这是哥林多的话，哥林多后书的话就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这是讲到说我们所要继承的产业，那这是贫富律。那第二个律叫做收成律，那以下都是圣经上的话，就除了哥林多后书的话，我另外加了一句加拉太书的话，使这个律变得更加的完整。我来读圣经，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加拉太书六章七节。另外，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哥林多后书九章六节。那根据这两节经文呢，我们把 这个收成率用值跟量两方面来做分解，所以一个就是 A 是同值率， B 就是同量率。同值率就是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很明白哈。那同量率就是 in proportion， 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那我们稍微来看一看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先看这个第一个率，收成率有两个率，第一个率是同值率哈。圣经的话说，你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所收的和所种的必定在性质上是相同的，很明白。这是一个简单明显颠扑不破的一个道理，就是因为是太明显了，就俗话有很多了，好比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瓜的不会得豆，种豆的不会得瓜，收的和种的必定是同值的。那用圣经的话来说，就是加拉太书后面那句话说，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情欲不会收割永生，而圣灵不会收割败坏，这是同值的。那傻了吗？怎么就傻了呢？如果有人种的是豆却指望得瓜，说这个人傻子。如果有人种的是情欲却指望得着丰盛的生命，说这个人也是傻子。你所收的和你所种的不可能是不同值的东西，这是很简单的，但是是你没有办法打破它的，这个是一个铁律哈。第二个是的同量率哈，这同量率有时候你看到例外，但是总体来说是毫无例外。我稍微解释一下哈，圣经说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所收的和所种的必定在数量上是成正比的。简单的说，种一亩地得一亩地的收成，种百亩地得百亩地的收成。那人生也是一样，每个人其实呢都有两个选择，慷慨或者是吝啬。慷慨的人多给，多给的多收；吝啬的人少给，少给的人少收。那慷慨是一个选择啊，这是圣经的教导，特别是这一点，因为他说哥林多人就是还有马其顿人在极穷之间显出这个厚赠的乐意哈。不是因为他们有钱，他们很穷哈，这个选择与心灵的关系大，和贫富的关系小。有钱人不一定慷慨，贫穷人不一定吝啬。像福音书里面讲的那个财主，可能他是舍不得钱财的，但是那个寡妇呢，他有可能给出仅有的两个小钱哈。那慷慨呢是多方面的，不只是钱财方面。好比说我们的说话跟存心都可以很慷慨哈。那有人在批评上很慷慨，在称赞上很吝啬；有些人呢，在攻击上很慷慨，在鼓励上很吝啬。那有些人他就刚好相反，他们很慷慨地给予称赞、鼓励、恩慈、财物，那他们给的多，收的也多，人生很丰富、很喜乐啊！这是收成率的，那就是我们要感谢神，不管我们是啊，你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就是你刚刚钱够过日子而已。其实神赐给他们儿女们很丰盛的恩典跟美好的机会，每个人在自己的人生撒种并且收成。那常数跟变数我就稍微提一下，它本身其实是一个大道理。okay? 这常数跟变数大致上是这样说，就是我们会遇到变数，就跟 even 你那个 gene 的话都会有这个 mutation 一样，虽然有时候会遇到变数，好比说啊，我做了很多好事啊，可是结果却人家对我很不好啊，你撒了很多的好种却遇到荒年啊，并未得到预期的收成。有啊，你如果专注在这个变数的上，你就有很多可以说的，然后就让你的心会变硬哈。但是你从那个常数来看，就整个的总体来看，人生毫无例外的，它必定是服从了收成率。你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个是人生的常数。这是神给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恩典，就是神是我们的心中有爱，也给我们各样的恩典来跟人家分享，所以基督徒乐于跟人分享。因此之故，他们的团体跟他们的家庭，他们的人生都是在一个收成的状态。这分享率的话我读一下哈，根据经文的话，它是讲的是那个均平，它用的是均平这两个字。 那其实它的意思就是分享，因为分享比较容易明白，所以我就把它写成是分享律哈。那我读一下那个经文的本身，这是哥林多后书八章十三到十五节。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乃是要均平哈，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那这是一个分享的事情。我还是继续用读的方式节省时间哈。分享律的基本概念是神的赐予是丰盛的，足够所有的儿女享有。弟兄姐妹，我是花了很大的劲想通这个道理，用我人生几十年的时间，我悟出这个道理来，就是神的赐予是丰盛的，他足够所有的人来享用。如果发生缺乏，问题不再出在供应，而是出在分配。神的儿女是恩典的导管，多得的人要跟少得的人分享哈。那如果你只是说到生活条件这些财务的方面，我简单讲一下，就很快的带过去啊。在现代的社会，这个问题主要是由政府来解决哈。政府借着所得的税收，以全国的力量拿出一部分帮助穷苦百姓，符合了圣经以有余补不足的慈善原则。OK。但是古代的社会没有这些东西，那个罗马政府管你死管你活，根本不管的。中国也是一样哈，政府不管这些事情。那当教会开始，人间有了教会这回事的时候，教会马上一开始就自动自发的就承担起这个责任。你自己去读《使徒行传》，一开始就看他怎么卖房子卖地的去供应那些穷苦的人生活，就自动去做了哈，照顾他们的穷人哈。所以教会去做这件事情，在那个时候。那保罗呢，他到哥林多教会去收捐款，用来周济犹太的弟兄姐妹，也是根据同样的原则。你们的富足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他们的富余将来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个叫做分享的哈。那均平的原则，可用之处必分，仅限于财物。你可以分享的有许多，好比说是鼓励、赞美、温暖、神的爱、福音。我个人觉得，特别是在美国这个物质丰富的地方，就世界上很多人他们缺少的还不是物质，他们非常缺少鼓励，缺少温情。就是你看，就有种现象真的是莫名其妙，美国这个地方它一年比一年的那个自杀率在升高，那凭什么？生活这么好，科技这么发达，特别是年轻人，那个敢死都是年轻人，一年一年这个自杀率怎么回事呢？出了什么问题？那爸妈也不讲话，就是跟孩子之间也没什么鼓励，也没有什么温情。那孩子之间，他就跟他那个手机、跟那个电脑去玩，那个东西是没有感情的。日子久了，他时间虽然可以打发，他内心非常的缺乏。就世界上许多人非常缺乏鼓励，非常缺乏温情。如果你有多余的，你觉得你今天可以跟一个人讲一句鼓励的话，你可以拍拍一个人的肩膀，你可以给他一些称赞的话，那你就分享出去，其实你在分享神的恩典。那你可能没有，你可能永远不会知道，就因为你那句话，可能那个对方他这个礼拜可以撑过去 ，nobody has changed his life，OK，、okay? 也就是这么一点的鼓励，他就，哦，这个关头他就跨过去了，他本来想不开，他就这么得到这么一点温暖，他就跨过去了，这分享啊。最后一个就是多给力，多给律哈。我用的比较俗的话，就是用经文里面的多给，那个英文的话，它是翻成了 generosity 和慷慨哈。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行各样的善事。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叫你们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哈。就是那个神给你的，不是叫你囤积，而是让你去撒种。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是叫你们凡事富足。为什么要富足呢？可以多多的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那这个律相当的明显。我写的这一部分，弟兄姐妹有兴趣就去读一下。我想 cover 下面的，我这个下面的我就不读了哈。在第九章里面，他讲到处理财务的两个原则，我想给弟兄姐妹分享一点。 两个简单的原则，第一个是光明的原则，第二个是感恩的原则。光明的原则，哥林多后书八章二十一节，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不但在主面前，就在人面前也是这样。感恩的原则就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的最后一节十五节，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我们讲一下这个光明的原则哈，我说一下，就是 again 就是请弟兄姐妹以说你是教会的一份子的这种角度呢，我们来理解这个原则哈，就是只要是牵涉到财务、牵涉到钱的事情呢，行事必须要光明啊，不可以一个人去处理钱财的事情，要避免嫌疑。保罗除了派提多去处理捐款，另外他还派了两位弟兄啊，跟他一起去哦，不是只是提多一个人。怎么说的呢？哥林多后书八章二十三节，保罗说：“论到提多，他是我的同伴，一同为你们劳碌的。”他派提多去。论到那两位弟兄，哦，另外还有两位弟兄跟他一起去，他们是众教会的使者，是基督的荣耀。总共就是派了三个人去。教会的财务必须两个人以上处理，每周公布记录，并且要接受理事会跟会员的监督，行事要光明。传道人不要碰钱，不要碰财务，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不要去打听谁奉献多谁奉献的少，就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他们是奉献给神的，更不要去碰钱。那奉献袋就传过来的时候你丢奉献进去，从此以后就不要再碰它。那有些教会忽略了光明的原则，他们财务是秘密作业，就结果就引人犯罪。我们听到过不少这样子的事情，这种 case 就是很不荣耀神。那有些传道人因为他去碰钱财，结果经不起诱惑就身败名裂，这个我们也听过不少这种 case。 如果从一开始就严格执行光明的原则，不给魔鬼留余地，可以免除许多犯罪的机会，这个是光明的原则。那感恩的原则很简单，其实它是比较重要的原则，就是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在神的面前哈。基督徒应该有感恩的心，时常感谢神的赐予。那说到底，我们基督徒相信一切都是神的恩典，那感恩是我们的本分，那我们是应当感恩，也要做出来这个感恩这个动作。感恩使人喜乐，感恩的人不但荣耀神，而且自己喜乐，又因为与人分享神的恩典，使喜乐增多，感恩增多。那这个是哥林多后书的一个教导哈。啊，最后再 cover 再一个 topic， 我们就结束今天的分享。因为讲到第十章哈，虽然大家是写到第十一章了，但我只能讲到第十章。第十章、十一章、十二章、十三章，保罗的口风一转，开始话语变得相当的严厉哈。他就是有些责备，然后有些好像说他要管教他们。那中间就有一句话，他就哥林多后书十章前面那一段，他讲到神仆人的权柄哈。那我就解释一下哈，我抽出一节来，就是林后十章第八节。主赐给我们权柄，是要造就你们，并不是要败坏你们。我就是为这个权柄稍微夸口，也不至于惭愧。然后那个上下文里面，他还讲到说，等你们顺服的时候，我就要去责罚那些不顺服的人等等哈。那我们就来问一下，这是神的仆人，我们简单说就是牧师吧。牧师有什么权柄？牧师有权柄吗？答案是有。啊，这个权柄从主而来。那目的是要造就教会。再稍微多解释一点，因为情况是这样，就是主耶稣有权柄，但是仆人没有权柄。主的话是有权柄，仆人的话就是我这边自己随便乱说话的话，那个话没有权柄啊。仆人如果是顺服主，遵行主的旨意，那个仆人他就有权柄。这是保罗的权柄是从他的顺服来的。仆人如果传讲的是主的话，不讲自己的话，不讲世界的话，不给你们讲我们刚刚讲的属灵经济学，你如果讲那个世俗的，这个什么教养子女等等，就很多心理学或这个学那个学的话，那个啊，在各位弟兄姐妹身上没有权柄哈。仆人的权柄不是用来荣耀自己，而是用来造就教会，成就神在教会上的旨意。我稍微来具体的讲一下，就是具体的讲说这个权柄到底是什么。你说神的仆人有权柄，拿出来给我看到底是什么权柄。牧师可以处罚人吗？不行啊。 那牧师可以把人关起来吗？当然不可以啊。那这些权柄是该杀的权柄，是政府的权柄，只有政府才有这种处罚人的权柄，神的仆人完全没有那种权柄。那说那神的仆人，你也不能关我，也不能打我，也不能，你就什么都不能做嘛。那你说你有权柄， 你到底有什么权柄？你讲给我听。神仆人的权柄就是奉主的名教导，我们可以奉主的名讲圣经教导，奉主的名责备人，责备神的儿女，奉主的名给人祝福，这个祝福是真的。然后最严重的就是奉主的名将人交给撒旦，这个出自于哥林多前书五章四到五节，有这么一个例子，我就读经文就好了。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权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用现在来话，那个交给撒旦就是逐出教会。那一般的这个观念，就是有些教会里面认为说教会是老板，那牧师是雇工，那如果做不好就把他 fire 掉，换一个人来做。那这个我常常听到这样子的事情，就是一般教会很普遍的里面会有这种心态，因为他们是 employer， 他们是给钱的那一方，然后就有这个角度来看，这是挺大的一个祸害啊。那其实这个也要怪牧师自己啊，因为有些牧师也认为教会是老板，自己是雇工，那么牧师做事教会给钱，就是这么一个关系。那如果是存着这样的心态的教会，时常会换牧师；存着这样心态的牧师，时常会换教会，结果是都亏损啊。下面时间其实到了，我就把这一页读完了就不读了哈，因为下面还讲的就是十一章的第一节，讲到说神仆人的愤恨，他另外一种翻译就是翻成是嫉妒哈，大部分所有的英文版本几乎千篇一律都是翻成是 jealousy 哈，那这个读一下吧，因为这是相当出名的，就是教会是贞洁的童女，这个经文是相当出名的。林后十一章二到三节，我为你们所起的愤恨 jealousy 哈，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讲的是教会哈，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教会献给基督，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向基督所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圣经里面有讲到两种嫉妒，是好的嫉妒，是应当有的嫉妒。这两种嫉妒的性质是一样的，就是 holiness， 就是圣洁的意思。在旧约里面讲到神的嫉妒，出埃及记跟那个利未记都讲到，我们的耶和华是忌邪的神，是 jealous God， 神的嫉妒，因为是圣洁，你偏向偶像的时候，神忌邪。那第二个就是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节三节这边讲的说神仆人的嫉妒，因为神的仆人他辛苦做工，目的是要把教会如同一个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只归于基督一人。但是如果他偏离这个本心，去听了这些异端邪说，信了这些偶像之后，他神仆人就起了愤恨，起了那个嫉妒之心，这个是这段经文所说的。那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使徒保罗赏赐给我们，把他所说的话语保留下来，二千年后的今天，对于我们个人以及我们所爱的教会，都非常的有帮助。愿圣灵继续借着圣经的言语，直接对我们的心说话，引导我们的心思和意念。献上我们诚心的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